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7.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博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你好，我们今天来继续讨论进化哲学在经济学上面、心理学上面跟宗教的发展史里面的影响。首先，经济上的进化思想，传统的经济学论坛是被一种平衡主义所控制。这个思想认为经济系统是一种平衡的状况，或者是吹向一种平衡的状况。法国有一种的主义是重农主义，就是注重农业的主义。这个经济的系统认为自然定律在经济上的生长会带给人类最高的福利，这种的自然定律是恒久不变的，也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它是一股志在必成的趋势。英国的史密斯先生与法国的重农主义学者，他们的立场是很相近的。史先生他更进一步的将传统的经济理论加上一神论的前提，他以为创造主压制他对大自然发展的干扰，他避免直接的干扰人类的活动，在无形中却用一套在创世之初已经立下的包罗万象的妙计来引导这个世界。史先生认为人类虽然是自私的，但人类的自私心实在就是自然定律用来达到大众福利的途径，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的大前提。社会达尔文主义是采取传统的经济理论，将自然定律解释为天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人类因为自私的本性而彼此的竞争，最后只有强者或者是适应的人才可以得胜。因此社会里面无论如何一定会进步的，这个也是跟基本主义的一个立场很将近。但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时候，在经济学的论坛上面就驱使了另外一套的理论，与传统这种的平衡主义来对抗。这个就是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韦伯伦的先生他的思想。韦先生有系统的将进化的理论的变动的思想引用在经济学上面。韦先生以为社会并非是一种平衡的系统，而是一套变动的过程。当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可以不依靠它的个人或者全体的成员而独立的存在。科技的发展乃是要促进社会成长的主要的因素。人类文明并非是朝着一个预定的方向是迈进的，因此它是没有目的的。人类对社会进化是实在也没有办法怎么样改变的，因为社会进化似乎是一种漫无目标的漂流。人类文明的主要的产品乃是社会的嫉妒，这些嫉妒乃是个人凭着他自己的理性或跟随通俗的生活方式企图来满足他内在的欲望的时候所出产出来的产品。人类必须组织了跟规范个人与社会的行动的时候，才可以保证他们获得所需要。 这样继续的下去，这些组织与规律就成为社会的制度。换一句话来讲，这位韦先生他要主张社会要控制他的经济的发展。他将社会制度分成两类，服务性的与非服务性的。服务性的制度包括人类的手艺跟顾全大众幸福的天性的一些的商业。非服务性的制度乃是人类的侵略性跟拥有性的产品，这是劣根性将个人的地位提高而忽略了大众的福利。韦先生认为，经济的系统的发展只要靠人类在这方面立场的矛盾，就是有些人要在做公众的服务上面要发展，但是也要让他个人可以赚钱的机会也可以得到发展，这两种的商业的发展要平衡，才可以帮助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个人而言，就是他服务性与非服务性的欲望的矛盾，在社会里面是人类服务性与非服务性制度的跟阶级的矛盾。先生的进化思想就创立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系统，叫做新制度主义。这个主义实际来讲，就是用社会或是政府的权力来控制经济的发展，就有一点呢跟社会主义是很接近的，跟资本主义是相对的。这个新制度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者的分歧的地方，乃是他们对社会系统的看法。这个新制度主义认为，社会是一套不停进化的开放系统，但是传统的这些平衡主义者却以为社会是一套平衡的关闭系统。新制度主义同时也鼓吹政府要尽可能的管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传统的经济学者力争自由市场的竞争，而不让政府用国库与币制的压力来管辖工商业的态度是相对的。下面我们会来谈一谈进化哲学在心理学上面的影响。达尔文相信人类的思想与身体应该是属于二元性质的，就是他们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他引用他的进化论来解释思想身体的发展。他在心理学上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心理分析学跟功用主义或者是行为主义是最显著。这是叫心理分析学，就是好像这个弗洛伊德就是他的一个很忠心的信徒。达尔文在他一本书叫《人与动物的感情的表达》里面，他直接的提出心理学上下面的理论。他也是 同样影响了近代生态学，就是跟动物的一些行为有可以就跟人类的行为做一个比较，这样的思想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弗洛伊德我刚刚讲到是达尔文一个忠心的信徒，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的一个医生，也是心理分析学的一个祖宗。达尔文的天眼论对佛先生的影响很大，因此他觉得人类正常跟反常的性格都是受制于他进化论的因素。他认为人的天性不是理性的，因为人不过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系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 id， 就是人类潜在的享乐的本能，包括人类的天性，是属于下意识的范围。 id 好像一个宠坏了的孩子，要立即满足他的欲望。那么人的第二部分，根据佛先生是 ego， 他第一部分面对第三部分第一步的时候要维持平衡状况里面的一种进化的过程。 Ego 是徘徊在下意识与意识的警戒中间。第三部分叫 Super Ego， 乃是意识领域被社会里面的道德观念所雕琢的而来的产品，它包含了天良或者是我自己里面的一个理想的自我。前面叫天良是什么晓得什么是错的，后面所讲的理想的自我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的。弗洛伊德差不多完全 按照一个生物学上面的观点来发扬他个人对人的天性的看法。他认为天性可以分开两类，就是求生的天性，是因着生理上的需要，人类有一种内在的求生的本能，但人也有求死的天性，因为生物的器官会衰老和复发。根据我一德先生所讲的心理学，说他说人一切的动机，无论做任何事的动机，都是因为人在求生的欲望。特别是譬如男人来讲，他有一个性交的一个这样的冲动，所以他要用功读书，是因为他性交的冲动没有得到一个满足，所以他读书或者来用做其他的一些这个行为来表达他性交的冲动，所以就用这些就内在的心理上面生理上面的一些的进化过程来解释人类一切的行为。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的心理学上面的理论，就是叫功用主义。这个功用主义的心理学家，他也采取了达尔文以为行为可以适应环境的理论，认为要是人需要有心理的健全，一定要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适应环境。他们强调解决心理方面的难题的生存价值。对他们来说，心理学的范围不是人类心理的内容，而是心理的功用。这是功用是人类心理对环境的适应。他们注重心理学上面的应用的原则，只顾到心理功用的应用。他们指出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若要对人类心理和生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研究思想与身体的联系。所以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心理上跟生理上都是因为进化的改进来影响人类的行为。有一个心理学家用一个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狗对食物流口水的反应，他就是这些功用主义的心理学家中间一个代表。他说为什么可以将一个舌头伸出来或者向你去讨好你，只要给他的吃，不给他东西吃他就不欢迎你。所以他说人类的表现也是因为人与人中间的好处而已，你对他有好处他就对你要好，你对他不好处他就对你不好。所以这个叫功用主义，就是也是可以说是利益主义，还是功利主义。要是有好处人就对人对人好，没有好处就人就对人不好。所以人完全没有一种善良的天性，好像圣经里面所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样人本身有一个是属于神的属性。这种进化论的解释就说人是完全是根据人的生物的本能，求生的本能来规范他一切的行为。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伯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自然主义在宗教上面的应用乃是跟圣经最直接反对的一个立场。根据自然主义的信徒他们在宗教上面的推论，宗教的意思对他们来说是成为人对生命意义不停的追寻。人类为了解答生死之谜而幻想了出来一个超自然的个体，人期望输出出与这个超自然的关系。自然主义者认为人只乎在某一种的情况以下与自己的理性发生冲突，一般的宗教意识会给人类带来一种非理性的道德的力量。比如说在行为闪电的时候，人说是因为这个天公就是要罚我们，所以行为闪电就给我们自己安慰自己的一个心愿。所以对他们来讲，一般的宗教意识 要给人带来一个自己自我的安慰，使人不敢作奸犯科。因为宗教的意思对人类社会的生存的进展乃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与达尔文同时的一位进化论的哲学家叫甘德，他在达尔文出版这个《物种起源》一本书以前，已经提倡一套进化的思想来解释社会跟宗教制度的发展。他认为人类的宗教意识是向往事物的综合跟简化，也是因为人类对人类的死亡一个解释，所以人类的宗教制度经过三个阶段。最原始的宗教是拜物教，相信大自然一切的事物都是有一种神灵在背后作祟。比较进步的是多神教，认为很多神都是借着死物显现出来。最后发展了最高峰就是一神教，就是人自己按照自己的形象叫了一位有位格的神来控制宇宙。这是新派理性主义的圣经学者也接受了进化的理论，他们也提出了一套渐进的启示的理论。虽然我们是相信圣经的学者也接受神在圣经写成的历史过程里面是逐渐的向作者显明他的旨意跟奥秘，根据希伯来书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在古时历代历世的借着众先知我们启示，到了末世也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这个也是渐进的启示。但是这些新派理性主义的神学家却认为圣经中每一种观念都是在进化，从这个幼稚的思想发展成为极高深的福音。对他们来说，旧约里面的神是一位冷酷可怕的暴君，他不顾个人的死活，他只将个人当作一些团体的临时的分子而已。但是经过以色列人亡国的痛苦的经验，世人在诗篇里面表达对个人救主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就在耶稣基督的人格身上得到发挥出来。然后新派神学家有一种的理论叫高等批判学，他们这个理加强了新派神学的阵容。他们认为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是在主后400年左右才写成的，因此对于其中有关摩西生平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不过是历史性的述说，而非他写作的一个人的亲身的经历。这些新派的神学家同时也怀疑旧约圣经的可靠性，因为这中对创造与洪水的记载与古巴比伦文献中间的记载已经很相似。我们在第一课的时候已经将这些理论的证据来分析，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强势的讨论。自从这些理论被提出来以后，新派的神学虽然仍然说圣经乃是人类追求自我觉醒的一个重要的文献，但是他们却将圣经里面很多记载当时很多的风俗和神迹都说是已经过时的习俗，是人在文化没有开发以前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天主教神学家跟古生物学家蒂查定，他曾经大胆的尝试用进化论的思想来替福音改头换面。对他来说，人的原罪并非是源于历史中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对神的悖逆，而实在是阻拦宇宙进化的一种恶的势力。这种恶势力是在创造一个没有完全成熟的宇宙中间的一种必需品，神从永恒开始直到现在和将来都在宇宙中和人的心里不停地创造。那么耶稣基督十字架并非是代表神对世人赎罪的大爱，而是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象征生命的更新。一切受造之物借助这个更新的进化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与神相似。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世界人的救主，将人从罪的捆绑中间拯救出来，他乃是人类进化的最高峰，作为人类进化过程的榜样。圣经的道理不再是独一真神对罪人的启示， 而是注重世人因为进化以与神联合的一套的泛神论。在这种新派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以下，教会不再是传扬天国与永生的福音，却转而变成了要周至社会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一个社会团体。所以他们要注重是今世的社会上面的改革，而不注重来世的得救。虽然进化理论在某一方面带给人类有用的处事的方法，譬如上面我们讲经学上面跟教育上有某一方面是有一些的价值，但是在进化论与自然主义却交织成了一特就是模棱两可的人文哲学。这种的趋势在欧洲的自然哲学里面最为显著。在欧洲的这个自然主义里面，现在已经发现了一套的叫虚无主义。它这个虚无主义是人背叛了他的创造主以后而反抗而出来的一种悲观的哲学。他们说人类既然是机缘巧合的进化过程里面的产品，人生的目标不过是人类为适应环境而进化，人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人生，所以人的一举一动都是虚渺的，没有意义的。因为机缘本身是反理性的，所以人的整个生存的意义也是很可悲的。虚无主义是进化哲学的一个反流。笼统的来讲，对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不能很有把握的是说明究竟他所知道的是真理还是幻想。因为自然哲学认为人类不过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器，人类的思想不外是物质机缘巧合的进化而来，自然没有人能根据逻辑来推论到物质能够使一个有意识的人清楚地认识自己，那么人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信靠他积极的思考的能力。达尔文也想到这个问题，他曾经怀疑究竟人类的思维里面的观念是不是可靠的，因为我们的头脑也是从进化机缘巧合而来的，你怎么能晓得你所想的东西。所以这个新派神学家对于圣经是过分的钻牛角尖的批判，使很多的教会失去对圣经一向保持的尊敬的心态。他们不再接受圣经为神的话，却只用研究文学杰作的态度来研究圣经。因此他们以为圣经中有关于以色列风俗跟传统的观念已经不合潮流了。他就把这个比例来说，创造是一个古代以色列民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可能跟现在我们进化的思想已经是不合潮流了。所以圣经最重要的信息不过是人类对生命最崇高的向往所产生的深切的需求，驱使他们不畏困难的去挣扎，终于就塑造出来这个乌托邦想，借着希伯来民族的经历表达出来。但一对人类这种不可言喻而向往与自我解脱的经历的追寻，却跟这个历史的圣经的记载是没关系。因此这种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往往就变成一个情感的作用，根本就不注重圣经里的教义。自然主义所带来的相对真理观念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最具有反动性。美国有一位福音派的一位哲学家这样对这个自然主义一个批评，他说自然主义将人置于一个没有绝对伦理观念的箱子里面，人若是要辨别在这个箱子里面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是真理，他需要一个从箱子外面扎进来的度衡。换句话来讲，人类需要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才能够衡量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但是对于一个自然主义的信徒来说，人类的现实只是在箱子里面的小圈子而已，因为箱子外面是没有东西的，世界上并没有道德的度量衡，一个自重不的资本的伦理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个促进伦理学实在是因为自然主义的现代里面发展出来，就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个在二十世纪里面与进化论这样合起来的这套解学已经临到一个很大的挫折。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使进化哲学家不能够再妄想人类的社会会自然的进化而改进。德国国家主义将这么多的犹太人杀掉，给他们看见进化论的引申是一个很残酷的一种的杀人的哲学。高举个人主观意念的存在主义，就是这些虚无主义，到最后的引申就是人类最终的解脱实际上要自杀。所以我们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种对进化哲学的反流，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注重理性，反而去注重了经验。所以我们相信创造的启示才是人的真理，进化的哲学是跟神相反的。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